被资本主义异化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光临实验剧场。顾名思义，这个实验剧场邀请不同的艺术创作者、工作者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在实验、在另类、边缘、非主流与消费社会界限模糊的今天，还可以怎么谈实验、怎么做实验。今天很高兴请到的是半路咖啡的杨子轩，子轩，
你们好啊。
对，然后我们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节目前聊天的，包括不止今天录节目之前，还有之前找了其中一天到半路去找子轩，好像在念绕口令。然后就是我想从这边开始啦，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有说到实验嘛，怎么做实验，怎么谈实验，就这个节目想要讨论的。然后你说其实觉得现在其实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是很片面的在解读实验这件事情，实验好像就是顾名思义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才叫做实验，但我觉得好像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什么再是新的你可以实验出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好像除了可能当然这个时代有一些新的媒材、新的媒体、新的网络使用的方式之类的，好像可以让这些事情变得不太一样，好像像新的一样，可是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事情，所以你没有在没有可能再创造出什么新的，一直让我有这种感觉。
可是这样怎么办呢？就是因为就是感觉上不能说我们，我年轻的时候那年轻的青春的时候，你就会想一直追逐新的东西嘛？
我要做跟人家不一样。
对对对，可是你这个想法，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一年多也听到很多人，就是不管在座谈或在很多场合，我也注意听大家在讲什么。然后我发现现在有个状态，当然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时代当中嘛，就是到底要往哪里走，
是
蛮困难的。就是好像被卡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状况里面。那你又说现在没有什么是新的，你觉得没有什么新的事物，事实上都是原有的形式的一种变异。
换句话说的感觉。
对，所以那这样怎么办呢？就是无路可出吗？那你自己在经营咖啡馆也是一种无路可出的状态吗？还是有试着找出在一种看起来平凡或平常的状态里面，试着找出一种 不一样的方式在前进。
是，我觉得如果把实验这件事情，因为四方上次有提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是它不是只是做出新的东西来而已，而是它本质上应该是要有一些挑战体制的事情，或者挑战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不过可能在过去，可能80年代、90年代那个大的东西叫做体制，或者说叫大的一个国民党的政府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实验或者这个挑战是很清楚的。那所以这个问题，这个提问如果摆到现在，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代的社会里面到底在实验什么，或者说它其实更精准的提问叫做在挑战什么，在抵抗什么。那我觉得应该是把思考重新拉回到这个点上面来谈，对啊，那现在这个当代到底面临到什么样子的状况跟问题？我自己是觉得啦，这件事情当然是在台湾社会里面来说是新的，就是说，刚刚讲的还蛮明确的嘛，就是以前是一党政治，然后以前是戒严，然后以前是选总统民选这件事情才刚开始，然后言论是不自由的。可到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已经言论是自由的。5年前我们还发生过占领立法院的事情，然后还有很多的人重新去选举又当选了，他们又重新成为了不一定到执政者，但是可能
权力的拥有者。
是是是，对啊，那像这样的时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状况，以台湾来说这是没有过的事情，所以确实在这个里面我该怎么样去突破它呢？然后以及另外一件事情是说，如果说四方上是有个观察嘛，觉得现在这个当代可能最大的挑战会是说年轻人们或者说大部分的人们，因为没有那个大的体制的东西，这么具象的东西在面前了，所以呢其实真正的那些困境都是在生活里面，在化成每一个小的，可能是选票， 一人一票来决定什么事情，或者是一个消费，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可能是更融回在 融入在生活里面的时候，那他变得很细碎，他变得很个人了。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当代在挑战的事情的话，所以对我来说，在这个时间点还在经营咖啡店，其实是摆在这里，而不是一个文青梦。我想要自己当老板，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而是说，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在这个生活里面做一种持续性的抵抗？
因为子萱你这样讲，觉得就把那个整个场景拉回到了一种，就是咖啡馆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是。
然后你刚刚提到了很多，
这一点还是
对你刚刚还蛮，就是这是有可能的嘛？就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当然看起来很多啦，因为很多咖啡馆也办很多的活动，对不对？可是到底什么叫做，就是依你，所以你觉得咖啡馆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公共领域进行一种深度的对话的可能性是有的吗？然后如果是有的话，你们在办入的时候，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做法？然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做法？跟你们，我想跟你们背后对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的观察也会有关系。
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咖啡馆的普遍的状况来说，其实是非常有趣，就是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咖啡馆，他们开始会愿意贴很多的所谓的议题性的海报，或者是说一些地下文化的海报，不管是乐团表演还是各样各式各样的。你可以看得到这些标签、这些符号，但是基本上你只要点了一杯咖啡，坐下来以后，每一间咖啡都店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其实大家老实说了，对我自己来说，有时候连我进我们自己咖啡店里面，我都分不太出来我们的店到底跟所有的连锁咖啡店有什么差异，除了墙上的那些文字以外，对啊。但是在那之外，到底坐在那里。你已经不是坐在你家了，你也已经不是自己在用电脑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了。那在聚集在一起这件事情，可是没有对话，只有墙面上的这些议题的标语字样。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跟处境？然后呢，我觉得这是大部分的空间，对啊，好像它只能透过活动的时候才能够展现出来。标题墙这个海报以外，它其实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座谈嘛，活动好像还能展示出一个这种比较传统的，就是、咖啡店的一种公共性的体现。可是我自己在思考的事情，更多的会是，那到底在日常里面可以有什么？除了网络上小编跟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对吧、啊？那或者是有一些咖啡店也会强调说，哦，我们是跟客人有更多的互动体验的，但他是消费者，对吧、啊？而不是说社群，因为我觉得那个差异是有的，就是说消费者刚刚不断的强调，就是消费跟那个消费者的体验那种互动的感受，觉得来到家还是干嘛，他其实还是锁定在消费者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说我还是作为一个店家，你作为一个消费者，这是一个单向线的关系。那但是公共领域对我来说的那个传统定义理解，还是它是一个比较社群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今天我开一个咖啡店，应该这样讲，作为公共领域，我开一个咖啡店，我只是提供一个场域让大家在里面碰撞互动。可是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很困难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对吧、啊？比如说最基本的来说，以前可能去咖啡店，你会看到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在无所事事的，因为没有当时没有手机可以滑，没有电脑那么逼近，让那么可以畅行无阻的在使用。可是现在所有的人其实来到咖啡店，就是像回到他家他的房间里面那样子的位置上，那怎么去打破这件事情？
怎么去打破？
我还在找，老实说，
是哦，
是，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店里有尝试过一件事情，就是放一些很奇怪的。也不是很奇怪啦，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音乐，比如说有一个店员他喜欢听佛经，他那天就是在放佛经。
有客人吗？
有很多客人。
哦、真的吗？
他们快疯掉。
我快疯掉。
对啊，就是说
很多客人在敲木鱼之类的。没有。
不知道，没有。我也期待他们做一些更奇怪的事情。对啊，或者之类，就是怎么样在他们的日常里面再注入一些不太日常的事情，这是可能是半路咖啡在思考，但这是一些很浅层面的一些互动啦，我觉得这是很积极，对啊。
可是为什么？可不可以讲讲你对社群的理解？因为其实你 也不只是半路咖啡啦，就是你也从这个更多年以前，你其实也到现在一样都参加其实很多的社会运动或议题性的场合。我就是想问问你，对于，对，我觉得这样讲也比较好，就是我们先不讲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感觉上就是你要想生产很多公开活动之类的，然后在现在会变成这样子。
嗯，
那社群就为什么要经营社群？因为社群还不只是感觉上不只是半路的工作人员跟顾客的关系，还有你们内部的一种社群的或一种共同体的这种想象。那可不可以讲你理解的社群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你们自己理想中或是正在实践中或尝试中的一种社群的经营或想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嗯，我觉得先快速的讲一下，我觉得一些对于当代的社会的一些认识跟理解吧。就是这个认识跟理解是说，大部分的人其实基本上是现在越来越开放了，然后呢大家越来越多各自有各自的主见想法思考，然后好像可以并存在这个社会里面，可是问题实际上是缺乏对话的。那真实的对话该怎么样发生？而这个对话，我谈的对话会特别强调，它不是只是说你讲一句我讲一句，然后我们各自不同理念，好，那我们就尊重彼此，大家可以生活在这个土地上，不是这样的事情，而是真的针对你所思考的，我想你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想？你为什么讲出这样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一起要来讲对话？对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如果把它在放得更远，拉得更长远来看的话，其实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社群的想象。所以它不只只是一些朋友可以聚在一起聊天的，而是甚至它在不同的立场或者状态上面，可以是有一些冲撞的，
嗯，
对啊，然后甚至是有些挑战的，
嗯，
或是一些资源的，对啊。如果不存在这些层面上面的话，我觉得那就只是一个聚会所或者是一个 hang out 的地方。
该怎么讲呢？就是这样把咖啡馆讲得很政治性哦。
其实没有那么政治啊。
为什么需要？对啊，为什么需要把咖啡馆变成这样子？为什么呢？那一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里面好像也包括，就你刚刚前面说你会先讲一些你对当代社会的理解，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在社会的这样子很大的范围里面，为什么要有一种认真经营一种公共对话社群的咖啡馆？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觉得咖啡馆不一定要这样啦，它是比较自私的，回到我个人身上，我希望有一个空间，可以做这件事情，做到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方式最后我选择的是咖啡店，所以我也并不是依循着咖啡店它应该要有一个公共对话性而来，而这是我觉得社会应该需要这样的地方，对啊，因为在这里之外，大家各自壁垒分明的，各自在自己的小小的团体里面、小小的阵营里面，各自在经营自己的脸书，然后各自在网络上打打比战吧，就叫做我们有对话。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远远不够的事情，对吧、啊？因为我根本没有从办法理解你的对话的基础是什么的时候，我该怎么跟你对话起？
那最后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问一个，就是你可不可以提供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对话的经验或事件？
太多了，我好像很难讲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突然想了一个，三时间有点不太够了。让我想了一个事情是说，它就是关于看电影怎么样让它实体化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店里面每个礼拜五是会固定放电影的，然后在我们某一次的周年活动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4D 电影院。4D 电影院就是我们结合了一些，就是其实那次放的也是片子，是一个恐怖片，然后我们在现场加了装了一些设备，在特定的时间点，比如说有一个头跳出来吓人，或者是有一个，就是它其实有点像现在大家很文青很流行的洛基恐怖秀，可是更是有人安排好的，然后呢更是有设计好桥段的，然后呢设计好 Q 点的，然后大家跳出来一起搞一些事情，对啊，然后呢，所以那个现场其实大家留下来是谈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对啊，然后也有人尖叫干嘛的，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非语言的对话的一个过程，就我先怎么理解一部电影，然后我把它告诉你们这样子的事情，
这听起来恐怖电影要这样看比较酷， 现场有很多，就感觉很多舞台装置之类的，
是非常多。我们找了帐篷剧的一些成员来做，
找了剧场的朋友去。哦，哇塞，好，那对时间真的很有限。然后因为子萱讲的东西其实很开，所以我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收尾。那该怎么说呢？就是就是在前面聊天的时候啦，其实会有一种感慨嘛，也不是感慨，就是说，就是说，比如说8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从剧场来讲就有很多不一样的咖啡馆，然后很多演出是在这些空间演出的，就是现在所谓的比较所谓的非典空间或替代空间这样子。那那时候是有一种地下文化的。一种地下文化的意义在里面的，所以那时候的咖啡馆不只是作为一种公共领域，
是
它也很重要的其中一点是地下文化的这个概念。好，地下文化跟地上文化肯定是那个内容跟那个质感啊等等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它的个性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像刚刚子萱讲到，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走进半路的时候，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半路咖啡跟其他咖啡馆有什么不同，就让我觉得它其实更凸显了这个状况，也就是这个边界很模糊，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模糊了。然后社群好像是一种它可以确立你自己的想要表达的一种文化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集结的基础，感觉上比较像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然后所以今天讲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各位听众不妨也可以这样来看啊。我就是说子萱讲到这些东西跟整个他对社会的，当然今天他只能讲一个很局部的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的观察，还有对于他们自己在那个社运的场合这样子的经历里面一直过来的一些反省，就在今天用一些比较发散式的方式来分享给大家。然后总之呢，这个下次有这个 4D 电影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留意一下，我也想去看一下什么叫 4D 电影院。哦，我们家最近附近也开一个馆，是什么恐龙馆之类的，听说你们有什么恐龙画室什么 3D 的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现在太多 D 了。好，所以最后就谢谢子萱今天带来他的这些深刻的分享，谢谢子萱，
谢谢
大家。
潮汐向行驶的滨海快速公路 MCE 往麦士威路出口前，以及在滨海通道之路这两处，上午7:30至8:00的公路电子收费，下周一起将从目前的2元调低至1元。路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文告透露，已经完成了本地公路状况的季度调整工作，并通过上述公路电子收费的调整。路路交通管理局将在今年11月进行下一轮的公路电子收费征税。
里屯空箱行哦。
对啊，
是吧？是吧？哎，你有听到无？有听到无？
这
是什么声？
这是
叫唔叫？这四个声音是叫唔叫？你唔知啊？嘿啊，你打。
晚安，Mix 晚安，兰陵晚安，哈头晚安，萌萌晚安。